今天，哎，对不起，什么意思？此会议正在录制中。
没问题，你可以用那个，接下去。
好，我们先今天要从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再熟悉啊，再念一次。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整齐慢慢的念啊。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信心。
爱我
不是他，
我从前是亵渎
人的、
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并且
我主的恩是额外丰盛，
使
我
在
基督
耶稣
里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
降世，
为要拯救罪
人，
这
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
服
的。
在
罪
人
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这
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
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
后来信
他得永生
的
人
做榜
样。
但
尊贵
要
与那不能
那不能
行
传
不
能
看
不能看见是的君王
独
一
的
神
直
到
永
永
远
远
阿门
阿门。
我儿
提
摩
太
呀、
我照
从
前
你的预
言
将这命令
交
托
你，
叫你因
凭
此
可
以
打
那
美
好
的
仗，
长存
信
心，
无愧
的
良
心。
有
人丢弃
良
心，
就
在
正道
上如同船
破
坏
了
一
般。
其中有徐米乃、
亚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
交
给撒旦，使他们
受
过法的罚，
就
不
再放逐了。
好，我们就来啊，开始前面对大纲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因着使徒保罗三次的旅行宣教，那么到了好多的地方哈、也成就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啊。他也有很多的贡献。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也是保罗培养的一位年轻的传道人。那么上帝用他的仆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忠心。无论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就像保罗自己说的，他过去是什么？是一个什么罪人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罪魁，神还是用他。那么新约圣经一共有二十七卷书，其中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就占了十三卷，而有九卷是写给教会的，其中四卷呢是写给个人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其中这四卷书呢，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那么其中的前面三卷书呢，书信是有关保罗教导这个提摩太跟、这位、年轻的提摩太，还有年轻的提多、如何来治理教会的书信。也就是说这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通常呢被称为是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是有关，牧养牧会或者是治理教会的书信。 那么也许你会认为这是应该是传道人来读的、啊、来看的，来研究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啊、只要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经教导我们说人人都是什么祭司，对不对？我们都要侍奉神，我们都要参与侍奉，都要侍奉神。所以只要我们跟侍奉有关联，我们只要是信了主，我们就应该在教会中都参与、啊、各样的侍奉、啊、所以跟侍奉是有关、啊、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关联的、啊、保罗要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做什么？要他去牧养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开始的，但是他交托给提摩太要牧养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面临了很多的挑战，至少有三方面的挑战，保罗要提摩太去勇敢的面对哈。哪三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要禁止异端在教会的滋生。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在教会中当时有很多这个荒谬无凭的言语、啊、就是所谓的无意义的言论、啊、毫无意义的言论、啊、那么第三点呢，第三方面的这个挑战就是要在爱中来帮助信徒成长、啊、这是保罗托付给提摩太要牧养以弗所教会要解决的，要去面对的这些挑战。那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神的爱中来建造教会。那么因为什么很重要的，他提到说因为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是从爱生出来的，所以这就成为要来建造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其实当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有很多的假先知、啊、假教师，他们失意解经，而不是按照正义真理来解经，所以保罗呢要指责他们，要提摩太勇敢的去面对，去处理，去禁止他们啊传讲这些跟福音真理违背的教训。不是他们不是传的是另外一种宗教，不是，他们也是传基督，传十字架，传这个基督的信仰，可是他们传的是什么？是不是保罗传的福音啊？是有偏差的，是甚至不承认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啊，所以就影响了教会好多信心不够的，或者初信的，或者是很多还没有信的人啊，影响了他们的信心。好，那我们来看保罗生命的改变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到16节这一段圣经啊，特别是一开始12节提到了主看为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啊，神看为这个做一个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就是忠心啊，就是这两个字，忠心。他没有很大的恩赐也不是最重要的，他没有很多很好的口才，或者他没有这个各样的哈、啊、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恩赐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看他有没有忠心。如果他能忠心，他还是能够牧养教会，有始有终可以牧养教会。好，那么第二，我们看到主看为忠心的仆人啊，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深深的体会，他今天能够有这么大的恩典，能够来服侍神，他想到他过去他还不明白，还不认识耶稣，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 他是怎么样的做了哪些事情啊，对不起主的事情啊，他甚至拒绝啊，抵挡这个耶稣哈、啊、的真理。那么保罗说，我过去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所以保罗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啊，很重要，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概我11岁的时候，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在教育界哈、啊、很多年，他就那个时候他信了主啊，信了主。那么信主以后呢，他没有多久，大概不到半年啊，他就辞去了这个教育这个在中学担任训导主任的这个职位，他就放下教育的工作，他就去念神学，考神学啊，去念神学了。那么我的家就从南部后来搬到嘉义，然后辗转又到了这个新竹哈、啊、到了台北，最后到了台北。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在念小学，我就小学里面我记得我转了好多学校，因为我父亲喜欢动来动去哈、啊、他的工作喜欢不喜欢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所以我小学念了三个小学，6年之间呢、啊、念了三个小学，所以这个对我的教育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啊，不太好啊，不稳定。那么我的父亲就开始在浸信会神学院念道学硕士学位。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第一名毕业，他非常努力啊，甚至上洗手间上厕所的时候他都拿着希腊文希伯来文在背，所以他是很努力的。那么他毕业以后，其实有大的教会请他在台北、啊、有大的教会请他，可是我的父亲呢，他想他没有牧过会、啊、他就选择了乡下，到了南部湖尾一个城市牧养一个人非常少的可以说只有几十人的教会，那几百人的教会请他，他没有接受，他没有去，他选择了几十个人的教会，他就从基本开始做，基本开始。那么后来2年以后，他又有机会，他毕竟父亲是一个国学基础很好的人，他也是一个算是知识分子嘛哈，这个也是在中国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这个青年军，但是他也是念了很好的大学，这个动荡哈，在随着那个时代啊动荡，可是最后他还是念完这个所谓的这个长白师范学院，就是等于是现在的师范大学了哈，师范学院。那么所以父亲他就在这个2年之后就到了新竹，他就主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做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这两个大学为主的学生事工主要做这个，教会里面有2/3都是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很多人在那里信主那么还有1/3是一些老师啊，或者一些公务人员哈。那么之后呢，过了3年多，他又被邀请到台北就是一间教会，人不是太多，大概100多人，但是呢这个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呢，前一任的牧师是一个台湾第三把交椅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张群的儿子，各位知道张群是台湾的第三把交椅，当时候啊是，那么所以他的儿子叫张继宗牧师，刚刚从这个国外留学哈回来，他就他的母亲呢一心一意为他祷告了好几十年，希望他的儿子成为牧师。后来张继宗牧师就来牧养这个宋恩堂， 浸信会宋文堂啊，地点就在台北体育馆旁边啊巷子里面啊。那么里面的对象啊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很多在政府里面做事的都有啊，或者是做生意的企业家。虽然人不多，但是里面是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国学基础不好的一般的人，大概牧者大概也很难牧养这个教会。那感谢神，父亲就忠心在这个教会牧养了20年，后来也做他们的顾问牧师，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做他们的顾问牧师很多年。那么我就从父亲的身上了、就学习到，就是从一个小事啊开始学习，就是要不要好高骛远啊，因为我自己所学的比我的父亲还差一截哈、差一大截，我的国学基础没有那么好。那么我也是毕业，这个大学毕业工作了2年，我就念考上华神，也考上进神。后来我还是选择哈、从华神我还是选择进神哈、因为当时进神的环境比较好，老师也不错，所以早期的华神呢、可能老师还不是那么完全，所以我就念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毕业以后呢，我也是开始在一个小的教会，然后慢慢牧养，然后又开拓又开了分堂。14年以后，神就差我到德国柏林开了去德国的柏林的第一间华人教会啊。1991年到德国，1994年其实就已经成立教会了，各种的诗班，各种的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各种的小组，各种的当时也有7个小组啊，查经小组。所以各种的教会的组织都已经健全了啊。那么以后呢，我又到加拿大啊，我又蒙神的恩典就到加拿大去。8年以后到加拿大，也是在一个当时国语教会最大的国语教会。那么他们有3个分堂，我主要是在分堂当然我是属于整个他们系统的教会，他们教会4个堂加起来有将近2000人啊，将近有2000人。那么感谢主啊，就是让我学习操练不断的有成长哈、那我也看到忠心很重要。虽然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像保罗这样子哈、很大的恩赐，但是呢我学习尽量就是在主的事工上忠心，那主看为忠心的他一定会用啊，一定会从小开始啊，一定会使用。好，我们看到保罗的悔改哈、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其实他过去是在犹太教发热心，保罗是信主的，他是信上帝的哈、他是有神的，他是信上同一位上帝。可是呢他还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承认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呢他其实是信神的，是信上帝的。那保罗为什么说他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呢？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非常守法的啊，这个最守法的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我相信知法犯罪对保罗来讲他很少，在他的身上几乎很少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法犯法是罪啊，这个无知啊，就是不知而犯的也是罪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利未记5章17节，我们再往下一页哈，先看一下，先来念利未记5章17节啊。好，我们来念一下哈。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华所
吩咐
的，
吩咐
的
什么事？
在什么事？
他虽然
不知道，
还是有了罪，
就
要
担
当
他
的
罪
孽。
好，不知，我们常常说不知者无罪，要看什么事情哈。那么这个知法犯法是罪，无知犯法也是罪啊，也是罪啊。所以保罗说他有这么多的罪，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是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啊，就是他没有夸大其词。好，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再回到前一页好吗？再回到前面一页啊。好，保罗说他是亵渎神的。哎呀，我一看这个，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啊，一看到亵渎神，圣经不是明明说亵渎圣灵的不得罪不得赦免，对不对？在马太福音，我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说，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哎呀，这么严重。可是我们前面讲了，保罗是信神的，对不对？保罗是信上帝的啊。那么只是他是犹太教啊，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他就抓去逮捕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他怎么亵渎神呢？就是亵渎神跟马太福音讲的不太一样。这里讲的亵渎神是他不认识耶稣，不以耶稣基督为神。啊，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神，这一点而已。也就是说，他不以神为神啊。那么跟这个亵渎圣灵，不太一样。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是，是应该要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归给上帝。但是呢，他故意却归给了撒旦，把上帝的荣耀故意归给了什么？撒旦、魔鬼啊，这个是亵渎圣灵啊，很严重，这个罪不得赦免啊。所以圣经讲的是这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这个亵渎神啊，不是跟那个讲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不同啊。好，第二是逼迫人的啊，刚才我们也念了那一段，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保罗信主之前呢，他是逼迫教会的，也是去逼迫抓基督徒的啊，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扫罗啊，那时候他还没有改名字啊，信主之后改了保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啊，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这从这两节圣经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的来逼迫教会啊，来逼迫基督徒。好，那么我们也再来第三点，保罗说他是。他又是辱骂人的。那么辱骂人是什么意思呢？辱骂人就是今天的，用今天的白话文呢、啊，就是什么？就是霸凌啊！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霸凌的事件，这个暴力啊，霸凌啊，就是辱骂人的，就是仗着他自己的权势呢，去欺负人啊，去欺负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在美国。一连发生了好多个事件，就是白人的警察仗着他自己的权势随便怎么样杀害黑人啊，这是很不道德、很可怕的啊。那么疫情爆发之后，我也听说了有很多亚洲人受到白人，在美国受到白人甚至黑人的欺负啊，这个被打啊，甚至打得重伤啊，好多，甚至这个好像出人命的也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辱骂人哈、啊，用暴力啊、霸凌来这个欺负人， 这样的自己的诠释哈。所以保罗，但是呢，我们看到但保罗遇见主哈，信主，信耶稣基督之悔改之后呢，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啊。保罗整个生命改变。保罗说他蒙了神的怜悯啊。从前是他不明白不信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啊，这个不管是亵渎神啊，逼迫人啊，辱骂人的，这些是他从前不明白不信的时候所做的啊。那么今天呢，他是蒙了怜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极大的恩典，还有蒙了神的怜悯啊，所以他知道了啊。那么这个不明白其实就是无知啊，跟这个无知是一样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点，主的大恩与保罗的榜样。我们知道这个恩典，这个恩啊，就是不配得的，而我们神给我们了，神给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个就是恩典啊，这个恩典。那么在原文里面呢，其实这个恩典呢是格外丰盛的恩典，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英文 more 啊，一个是 over 啊，就是 more 加 over 就是格外丰盛的恩典啊，格外的丰盛啊，就是更多，多到什么满出来了啊，满意了啊，这样的就是这两个字啊组成的。保罗说：“我从前是如何在。”是罪人中的罪魁，而现今却蒙了怜悯以及何等的大恩，而使得保罗呢有如此的信心及爱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过犯虽多，但是主的恩典更多啊，主的恩典更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在落在艰难之中啊，可是他却能够坚持，有信心，有爱心来继续的勉励帮助勉励年轻的这个同工啊，提摩太啊，提多，给同工及信徒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感谢主，2004年我从加拿大牧会四年多就返回德国，重新返回德国。2004年的六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短短的半年哈，就是不到半年，大概五个月之中，我就办了第一届的营会啊，德东的营会。那个时候我在德国，当时是给我格牧师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东部哈，没有一个牧人啊，一片荒漠哈，好像一片的旷野啊，没有几个基督徒啊，有但是不多啊，每个城大概那么三个五个哈，不多。好，所以当时我听说在东边有20个大学城啊，我就很有负担，我喜欢传福音。好，我说即使没有人也不怕啊，我就开始从德累斯顿、凯米尼、莱比锡这三个大城啊，德累斯顿、凯米尼兹、莱比锡，还有一个小城叫弗莱贝尔啊，这四个城开始同时开拓啊，同时在那里啊跑来跑去开拓，有的是礼拜五，有的是礼拜六，有的是礼拜天啊，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然后后来有一些改变了哈，一年半之后，那就把一些城就让给校园，让给其他的单位哈，就是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过去的历史不谈了。那么后来又继续开拓，在哈勒、威玛、耶纳、埃弗，还有 Magdeburg， 还有 Braunschweig 啊，这是后来又开拓了的好多城。那么可以说在德国呢，其实加上早期在九几年在柏林也开拓了两个， 开拓了早期开拓了就开拓了哈勒跟那个波茨坦啊，都有聚会，都有福音，都是一个有查经班啊，有查经班，不能说是团契了，那只能说是查经班啊。那么后来感谢主啊，多年来在德国已经开拓了13个城市啊，在我也有我差不多5年的时间是担任波兰华沙教会的顾问牧师，所以我在5年之内也帮助波兰开拓了3个大学城啊的查经班。那么一共可以说在欧洲开拓了16个城市的福音事工，也先后建立了3间的华人教会啊，柏林2间，莱比锡1间。所以前后呢也有40多个梯次啊，40多队的短宣队从北美啊，从美国，从加拿大，甚至也有2次是从台湾来的。那么有40多梯次来的短宣队啊，来帮助我在整个这些牧区里面啊，来传福音，来宣教。那么也有11年呢、啊、没有间断啊、最近3年是停止了，有11年我们的牧区里面的这个7个城8个城啊、都有什么，都有这个联合的同工退休会，也就是同工的研习会啊，每一年大概都有，少的时候27、8个人，多的时候30、35、6个啊，来自8个城的这个4个牧区里面啊。那么同工每一年都有1天1整天或者是2天1夜啊，那么这样的会。然后呢感谢神呢，也有好几万的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祷告，为德国的事工祷告，大概至少有20000以上的基督徒啊。我这么多年在北美认识去了几十个教会啊，去了将近100个教会，分享过讲过道，那么也有30个教会，都来过短宣的，大概有至少有20几个哈、啊，到30个教会，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一直保持关系的。好，那么感谢主，这就是主的极大的恩典。啊，主极大的恩典，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榜样啊，都值得我们学习，也特别值得传道人来学习啊。那么，虽然我没有像保罗那么多次下到监牢，多次被打，但是也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啊，可以说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哈、啊，尤其。已经到超过退休的年龄，我还在这里，还继续的要奋斗到明年，至少到6月哈，因为我答应那个周传道他们教会的那个寇牧师说，一定要陪他至少1年，至少1年，所以，我还要等到明年的6月，6月底我才能够完成在这里的。施工能够退休到转换，将来会到台湾，才会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台湾要成立分会，才会的分会，我就是才会的负责人，在台湾的负责人，所以将来呢就从台湾才宣教士到德国来，到欧洲来，所以这是我后续的义工啊，义务的工作，就是。不是有薪水的哈、啊。那么好，那么这就是看到神极大的极大的恩典，也看到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哈、啊，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保罗的颂赞与劝勉啊，第三，保罗的颂赞与劝勉。哦，刚才对不起，就是。刚才我漏了一下，就是这个感谢主啊，我们3年前开始了爱家 的聚会，然后慢慢成立教会。成立教会是在2019年的10月啊成立教会，虽然是有点早产了，可以说，但是还好没有胎死腹中。这个教会说来也话长，我就不多说了。也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啊，很多的不容易，尤其是这个很多这个生产之痛啊，生产之痛啊，感谢主，目前呢，同工弟兄姐妹都有很大的成长，看到现在这个已经脱离了这些苦难了哈，现在看到曙光，看到同工及弟兄姐妹都有了追求，都有了成长。我们小小的教会，大概25到30个人，弟兄姐妹，那么，有7个小组都进行的非常顺利，非常好。目前呢，爱家教会有7个小组啊，一个是读经小组，教会应该80%的人都参加了。那么这个读经小组还有其他的几个城市，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也参加。那么3个祷告关怀小组啊，一个弟兄组，2个姐妹组，每周六下午有一个陪读小组，就是有一些慕道的出信的，对圣经不太熟悉，一个人念圣经不容易，所以。
大家听得到红志的声音吗？
听不到哦，他好像是不是掉线了？
等一会儿吧，我估计掉线的话，牧师还会再上来的。
好，我们大家等一下。
那就怕他没意识到掉线了。
但这个 PPT 是牧师这边的还是杨曼姐这边发的？